哎，老师，那个你看西方极乐世界哈，好像也是非常庄严。我看那个就是《无量寿经》上写的，然后呢，就是都是内院呢，也是从相上啊，咱是从相上看，也是都特别好。但是我看还有的说，就是都算内院吧，好像成佛比那个极乐世界要快。可是上次咱们那个聊的老人不是说？只要你精进用功，好像在哪儿都没关系，没有什么快慢之分。
你这个是有什么依据吗？你这样说话是弥勒三经里，还是净土那个五经里，还是阿弥陀经里，还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经里头？你不能说听谁说
魏
啊？
老师，我的依据是咱们这个。咱们手，我这手里有一本咒语，新密祖师所传的这个咒语，这里边就是谈的说那个都帅内院比那个就是说他成佛快。我看这上面写的，因为他我这两天我正看，我说
你，
四十咒啊，还往生广咒，他的四十咒介绍的。
那你看他原话怎么说的？那还可以，但他可以，
他是不是
啊，
说
那他
到？
可以说当下成佛了，你承担得起吗？
就是实际上是一念的事儿，然后但是都说那院呢，他不是在欲界天吗？好像离咱们这近点儿，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好像远点儿，但是我觉得这个远近也是在一念之间哈。
那上师回答呢？这种语言就用这种方便，那也是对来人讲。那可能我觉得他可能是想去，他选择了想去弥勒那个，啊，可能上师会对他这么讲，这没有什么呀，啊，一说西方极乐世界，上师还说一生补处，你不用再生生死死像这个世界一样来生来世，来回换身体，然后才能那个什么。打扫习气，习气尽了方能成就。你还不用这样，那个一生补充，就是一生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哎呀，他就是方便善巧，我认为。但是我还没看到原文，我也不能那什么，哪有这样比的呀？
对呀，他这个书上就这么写的，写的我就，哎呀，我就看呀，我说这到底是咋回事儿啊？现在反正有点，还这两个净土，到底是有什么不同，还弄不清。然后，好像我看这书上还说什么外院儿，天女特别的多，
对呀，
然后有的这么漂亮的女人流连忘返，就不到内院去了。所以说，看上去简单，要害怕，这是书上写的。其实，
那这个我们以前都说过，你发的什么愿呀？你念的什么咒啊？你念的咒就是为了上天呢？
不是呗？这
你就
四
是
十
为
咒
了
就
见
是
那
那
些
一
美
半
女，
儿。
不经过都没有说那个。经过外院才能到内院了，哪有这样说呀？你和内院相
反正
应，
是。
你就直接到内院了。弥勒菩萨接你，不是直接去内院了？
对，
那
他这
是
个
让，
书也不知
那是
道，
劝，那是劝人让你好好用功啊。你习气不断，你可能那习气不断，那有可能啊。你就是为了那个那，为了那个美女，为了那什么。去了，在享天界之福，你这个见都没到这儿，就是没有正见嘛，你那个知见都不到那儿，你愿意往生到天界的那个什么外院，弥勒外院啊？我们念持字咒都不是那样的。
反正你看魏老师他这一段话，这书上的一段话，我给您念一下，您听一下啊。说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念慈氏咒和弥勒佛接缘，由他接引，不是我们自力往生，自己力量生，就是要相当的禅定功夫，还要真正能够外缘不阻，外缘能阻，魔障就在里面，外缘的。女色很漂亮，不得了。兜率天的女人特别漂亮，比刀立天的女人漂亮多少倍？所以心不定，要到那里，哎，这么漂亮的女人流连忘返，就不到内院去了。所以看上去简单，要害怕。这是我看到的这个书上写的这么一段话。
就是那个咒语集锦是吧？是源于老
对
人
对
说
对
的。
对。 啊、
那你就按照北野老人的说，别有什么疑义，有什么疑义啊？北野老人说的很清楚了，啊，就说我们这儿，我们这儿的众生，本来就和弥勒菩萨的这个缘深深。再一个就是那个往生到弥勒内院的那些，那些祖师们都是禅宗祖师，还有什么我们新密的祖师，还有我们元一老人是那儿的内院主。就这一点你就加强了你自己的这个自信心，你信不过元一老人吗？那你这还有什么说的？当然是最快了，当然比其他地方方便。嗯，这个都不用什么疑啊，用什么疑啊，一开始你的心你就愿意，就是心有想，心自向往，你就向往这个弥勒内院啊。一说西方我都发不起来那个心，我还是往生弥勒内院。当然了，这不是一切就是心的这种感召力吗？心的感应吗？你有感，那个佛菩萨就有应啊。说是就是说弥勒菩萨来接你嘛，很方便吗？因为那是你的家呀，你回家的呀，是不是？那本来就是你的家，你听到那个弥勒菩萨说法，你听到元音老人说法，早都心心相应，一接就去了，怎么会到外院？那是你自己想去。我说的意思就是这，你不想去，哪会到那儿去？停一下呀。
嗯，
就按照元音老人呢，你不要自己添加自己的意见。嗯，不要添加自己的认识啊，什么自己的想法呀、啊，不要添。上师说这个方便就是这个方便，嗯，那他不会虚言呢、啊，他不可能虚言呢、啊，对不对？嗯，
嗯，好的，师兄们，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元音老人的《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集》，关于禅密，今天该学习第98问了，问。见性后为什么还要打坐？答：那没有一定。假如执着的习气还在，定力不够，保不住才要打坐增加定力，以透重关。有人说，我一打坐觉得妄念比平时多，不是打坐妄念多了，而是打坐了你才看见妄念，不打坐时像一盆浑水，有泥沙看不见，打坐之后水静下来了，看见泥沙了。师兄们看对这个问题有没有疑问的啊？你可以打出来。
那你知道打到什么程度为止呢？谁知道啊，我们这些师兄弟谁知道打到什么样就可以不打了？嗯，
心不动了就可以不打了呗，我是这么理解的。你遇事透不过，你心还动，就得打坐。
这样说的有道理，我觉得是啊，嗯嗯嗯，上师在这儿也是说的这个意思。你还有自作的习气，那就说明你定力不够。什么是习气啊？含见相着，自着认假为真，还是这啊、嗯？就是起心动念，哎，我们要打坐打到什么呀？打到这个坐上坐下一样。你感觉到一样了，坐下心也不动了，意识也不动心了，然后突遇特殊的那个事又来了，继续练，在练中又发现又有走格，那你继续住、嗯、也就是说你的心没死透、嗯、对景生心，你那个心没死透，死透方歇，还是说我们这个、嗯、你本来是如的、嗯，可是遇事儿你又起心动念，又对景生心，嗯，你那个心老死不透，甚至有的师兄弟到山里去闭关，最后他还也死不透，为什么呢？那我就觉得那个是跟见上见地，就是你还总觉得有所得啊，你有所得，嗯，就是你那个见呐、啊、不彻，就是你没有彻悟真心。总觉得有东西啊，然后你回来保一个东西，保一个境界，保什么心态念头，你总是不到那个了不可得那个程度啊，老不到那，所以你死透方休，有走着就得在练中有走着，有走着就是你心动啊。 那继续做，做到那个什么，坐上坐下一样，就不再走路了。嗯，
好的。99问，神会大师讲知之一字众妙之门，又有祖师讲是众惑之门，该如何理解？答：不错，这能知的是谁？你知道了本性，不是众妙之门吗？大鹏金翅鸟一飞万里，全靠脚下点地的一点劲。我们修行全靠这个知，后来人执着在这个知上，变成窠臼，又不对了。所以祖师说是众惑之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法无定法。我感觉就是第二个知，就是因为你执着在这个知上了，可不你就成个窠臼了。但是第一个知也是也是很重要的，这两个确实不同。但是我也不知道想，我也想不出来怎么问。江团长，嗯，就是这两个知字，您就给我们阐述一下得了。
嗯，记得南泉禅师说过，就是说，嗯，道不属知，也不属于不知，知是妄觉，嗯，不知是无记。所以说，就是真正的就若达不疑之道，嗯，心如太虚，荡然阔绰，就是我们的真心本性，它是不在能所里。所以这个知就是不是所谓的能所，就是如果说执着上了，那已经是落在能所里了。嗯，我大概就能说这些吧。
嗯，谢谢江团长，说的挺好的。嗯，魏老师，您再给补充一下呗。
我认为那个江团长说了那个刚才的那个啊，他对这个知的这个就是说对这个知的这个什么呀，给出了一个知。也不对，不知也不对，就是不落两边。那这个那这个只能说那个说明这种情况啊，就是说我认为这个第一个知，就是元老人说了，这个第一知，知字知之一字众妙之门，是说知己歇都没了，没事了，彻底了手了。也就是说他这个时候知是什么样，能知的是谁？你看能知的是谁，这一问一回光，知而撒手，知而即歇，就是说他这个时候这个知他描绘的是一回光歇下来了。哎，他是说悟到了啊，所以是众妙之门。嗯，他说的是这个意思。嗯，第二个，大鹏金翅鸟一飞万里，全靠脚下点地的一点劲儿，就是说这一只就是万缘俱歇，能所双亡，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修行全靠这个知，后来的人执着在这个知上，这我们上次以前说过的，正在那打坐的时候，正在那修行用功的时候，突然觉得有一个灵妙，就是非常就是那种心境，突然有一个知，就是认为这就是慧，这是个觉啊。这个时候有个知，这个时候有个知，他就落进去了，哎，他就落到这个知这个概念上了，然后死于之下，变成草酒，他就是这样，所以是众惑之门啊。所以这个一个是前一个知字是说即刻就了手了，知字一回光马上放下了手了，第二个知字落在那个文字里了，哎，所以成了操旧，又成了众惑之门了。那这个那看你这个学人啊，用功用的恰到好处的时候，老是有尾巴，不是落概念就是落境界，那这个是我们常犯的错误。要不怎么会有什么大悟持十八九，还有小悟无数次呢？怎么会有这种说法呢？是这样。
嗯，
这个地方，我觉得不再理解，不是你理解的事儿。这个是用功用到这儿了啊，一个是了手了，一个是落到那个知见里了啊，那个知那个见里了。
好的，魏老师讲得很清楚。下面有一个问题啊，赵师兄问，怎样才能脚跟点地？
没有怎样，赵淑云呐、啊，没有怎样，也没有你那个脚跟啊，都没有怎样这个事儿。就是你把这一问起来之后，这一问起来的时候，你生出这个念的时候放下，没有这回事儿。
嗯，啊，老师回答的挺好的，我赵师兄估计也明白了，您可以互动一下啊。嗯，石家庄的孟师兄问。魏老师，是不是到八地才叫心不动呢？不到八地都得打坐吧？而且要多打坐才能有定力看清心动，使心不动。
这个是刚才说了，打坐的事儿，就是说见性后为什么还要打坐，已经说明白了。如果说你这个是没有前提，那怎么能到八地呢？是说见性后，如果心还有起伏，还有坐上坐下不一样，继续打坐，那打到一边打坐，打坐培养定力，然后到坐下那个什么呀，练心，那这个是有前提的，见性后啊、就是说你能够拨开正眼，拨开啊啊，
嗯。赵师兄说明白了，谢谢老师。石家庄的孟师兄互动说，就是说见性后要到八地。
如果说你不聚眼，一地也到不了，初地也不到，就别说八地。我们首先眼正，然后再说在心地上用功。眼明了，还是遇事做不得主，这会儿打坐，打到坐上坐下，打到心死透，不是刚才说了。啊，那个谁听懂了吧？那个叫孟凡经听懂了吧？
啊、哦，他明白了。100问：明心见性后能否修大圆满中的脱感？答：大圆满中分两步，一彻却就是立断，二脱感是顿超，身体化红光，要住山闭关修。你们年轻人往往好高骛远。你们能于见性后还进一步刻苦用功修吗？啊，这是有人问，明心见性后修脱感，说的还挺遥远的。老人就说他们有点说的有点远了，明心见性后能进一步刻苦用功，都好像还很难说。
这要怎么样的一种坚持力，他才能实现他这种愿望？哎呀，这个。不是那么容易了，就是说向上一摞，也不是说这个妙用，也不是说那个，就是说说而已。哎呀，那个，当时我就记得那个，我们也提出这样的，上师说了，你闭心观吧，对吧？你闭心观，你别想着那个你去山里边清静的地方闭关，你闭心观啊，这么说。你没有条件闭关的时候想往闭关，有了条件的时候闭不成关，就是说这个闭关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有这句话，不破初关不闭关啊，你待不住啊，你那个心往往复就是那个上上下下的那个念头翻滚呐、啊，在那个翻来覆去的，一会儿冒出一个这念头，一会儿冒出一个那念头啊。那你就说你闭不成关啊，再一个就是你说那个修脱感，你必须是身心世界、家庭、工作全部放下，你才能去修，而且你还得明眼。你要是修脱感的时候，你见光着光，见相着相，那怎么能修得成啊？那就不行啊！本来就是说车觉向上嘛，啊，修脱感啊，或化成红光。听上师说，还是听那个谁，说就是，藏地有人修嘛？我们新密的弟子里边几乎就没有人这么想，哎，元云老人这么一说，可能本来有一点点想往那个红光那个变化，是不是那个身体变化，他觉得有点好奇啊，或者有点神神的， 丧尸一说，然后他立马他那个心就退了。你说这怎么可能修得成呢？啊，这个不是那么容易了。我记得上师说，我们还领着上师上我们那个鹤壁有一个那个庙，青岩寺，那不有一条大河嘛，齐河嘛，啊，上师说这水面都不够宽，要三四十米宽，处于无人的地方。哎呀，那个观光观五种光，什么日光、月光，还有什么黑光，哎呀，那个太多了，什么灯光什么，哎呀。它又分好多种啊，啊，那个就不是那个一般的人能待得住的地方，哎，嗯，要踏踏实实的那个歇下心来，还有可能，啊，不一定能修成啊。说的就是有记载的，就是听说的只有五个，就是从这个有佛法，有听说的啊，就听袁一老师说。只不过有五个人可能修成功了啊，就一般人你修不成啊。
嗯，好的，嗯，这个问题魏老师说的也挺清楚。嗯，不知道江团长您那个还有要说的吗？
嗯，魏老师，那个撤穴就是立断，这个立断能给我们再详细解释一下吗？立断
就是明心见性。就是豁开正眼，藏密叫车缺，它叫什么大圆满修行啊，车缺它都一回事啊，明心见性上师讲得很清楚了啊，而且他们那个藏密那个大圆满，你看他修车缺首先有大圆满见，就是能够听到大圆满见的人都非常稀，很稀少嘛。当时我记得是在哪个庙，是武明啊，是哪儿啊，就是说他有几千弟子，只有几个人能听到这样的这样的就是佛见啊，车缺之见，他连这个那个什么，连这个知见，这个就是佛的真谛啊，他都听不到，他听不到这个。这种说法不像我们汉地上来都跟你说指告诉你什么心，什么是性，什么是能所上王，都跟你讲，像禅宗一样。他那个不是呀，他那个前面还有，哎呀，那个要有磕大头十万遍，供曼杂十万遍，还有什么，哎呀，那可多了，那有六种，还有是念四皈依五皈依，还有加到六皈依念十万遍，还等等，就是做十万遍十万遍，供曼扎十万遍，什么以前我们也都看过这样的书嘛，对，觉得对这些就是说他这个次第的修法你都接受不了。我们算了算，那时候跟齐老师算的时候说是那时候先遇到的是这个什么嘛，红教嘛，大圆满啊，系统看过他那个修法，光做这个前头的几家行，哎，你就要每天上班，每天计划做多少个，算了算，我大概算算，我们的速度太慢了，要12年，要一下子就心里就根本就接受不了，那就觉得你今天都不一定能活到明天，哪有时间等这个呀，是吧？也看到后边的大圆满见，因为是接触过红教的那个上师啊。听到他讲过大圆满见，也见过，那时候都看到追击三要诀，都看到过，哎，就是这种心性的这种子的那些文章啊，就是白教他那个不是有那个白教大手印啊，我看到的那个大手印都分一本书，比我们现在学的这个问答集还要厚吧，啊，那。就有朱家大手印，其中有白家大手印，还有很多很多种大手印，看到好的就是大圆满休息，还有这个追击三要诀，就是我就说那个追击三要诀要有时间了，让他看看，那特别好，他就是指心性的啊，所以接的红教白教他们最好的就是他那个无上部，哎呀，对那个很感兴趣，但是他人家那个又不能落等，就是你必须按这个次第一步一步走啊， 当时就是那种情况，后来遇到了圆寂老人，这一下子一下越过去了，就觉得特别心中有那种欢喜度啊，就是直接来适合这个汉地人的这种想法，不说根性好坏，那时候你就觉得生死现前，你都解决不了，你那个大烦恼已经升起来了，没有时间再走那个次第的那个一点一点，你十二年你人了，你修不成人都没了，对不对？那所以说那很懊恼嘛啊！你白教大手印也是，你也没有见过那个白教大手印的那个上师直接传你大手印啊，红教大圆满也没有说直接传你，但是有传的，我知道这个有直传的，传大圆满剑直接传的啊，有这样的，我记得是汕头，好像汕头吧，佛教协会会长他去见那个晋美彭措法王，诶是汕头啊，是哪个地方，他就是当过当地的那个佛教协会的那个什么啊，他对这方面需求就是比较急切，然后他和那个法王有这种缘，可以口耳相传大圆满经，哎，那还是那个很少的人啊，不知道多少万人能出一个，不能啊，能有那样的机缘，所以这个车阙它就是就是立断，立断就是我们讲的明心见性，就是禅宗讲的开悟啊，就是一回事儿。还有正如息地，恢复正量，它都是一个意思，都是一个意思，不同的名词啊。那个托嘎就是你开了眼了，向上启用，托嘎是七宗之一，一种妙用啊。就是你的身体从这样的色身可以转化成红光色啊，就是有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做不到呀，做不到。你看我们现在的人，他怎么可能呢？为了一个红光身的修成，关键是那个耗时间，他那个心稳不住啊，稳住了，就有的一气呵成，就要修这个法，嗯。还得是明眼才行了，这样才行了啊。像我们现在你看，比如说稍得妄想松动，就以为是悟道了，就以为正道了，对不对？就以为了手了，因为我会说那些话，但是预警的时候你就不行啊，你就那个什么妄念又起来了，妄念起来了，遇到逆境的时候又无所适从了，还是这样说，你上师就说你这样子不明见性，你就通了点道理，那咋可以了，还要正道嘛，还要那个遇事顺逆无拘嘛，然后还有向上，还有向上破尘沙，破无明，破这种祸。我就说那个江团长，你可能以前也听到过，你看看，你还有什么？
魏老师，就是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撤却，就是立断。这个立断就是，有一个禅宗有个公案，就是大梅问马祖如何是佛，马祖说，即心是佛。大梅当下就悟了，然后进山保人，这个可不可以说就是撤却这个立断，就是当机立断，可以这样解释吗？
不是当机立断，就是你说那个彻底心歇了啊，即心即佛，不管你说啥，我心都是那个什么，不为你那个说而动，这就是你说的那个撤却，撤却见已经证到了这个明心见性的这个程度了。嗯，哎，我们现在不行，我们现在肯定不行。为什么？刚明白点道理，遇事儿，人家一说，立马就跟过去了，对不对？就被左右了，
听魏老师这么一解释啊，确实是，我们不用经过藏密的那个二三十年的那种一步一步的渐次。修行啊，直接是无相密的最高顶峰，哎，确实是这个欢喜心，确实也就生出来了。 江团长问的这个问题也是特别
为大家问，
哎，对，为大家问的啊，这个很好，非常好。行，现在没有问题，那我们进行第下一问。101问，本性不生不灭，是不动体，怎么理解？答，它没有来去，所以叫不动体，没有生死，没有方位，但能随缘显现。这个人要显男身才能得度，那就显个男身去度他。那个人要以女身得度，那就显个女身去度他，随缘变现。真诚道，牛胎马腹也能去，但本性无有变异。对这个问题，师兄们有问题啊、有问题的话打出来。我是觉得这块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以男身得度，然后呢，这个人就化现个男身去度他；以女身得度，然后就显个女身去度他。随缘变现，这得是至少是三地菩萨吧，三地菩萨不是可以生一个一生身吗？是不是这样啊，魏老师？
是可以生一个一生身，还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就是说应男身化现男身，应女身化现女身，应牛胎马腹，你能化现牛胎马腹？那不一定，那不一定啊。嗯，
就是这得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功夫才能这样呢？
那我们至少知道现在不怀疑，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我觉得还是不理解好，还是正道好啊。就是你心到这儿才行啊，就是说你理解肯定不行啊，理解那
对，
你知道怎么能到这儿？你这个就是你知道路怎么走。哎，脚下的路怎么走？一法不立，怎么不立法？你这个你心里必须清楚。你要没有眼的话，你这些，那个吕洞宾还能画一个那什么呢？是吧？他也能画，他也有一个阳神呢，是吧？你外道也可以，还有那个静坐坐的好了，也可以出一个一生身呢。啊，那这个是这个事儿。你还不能用这个事儿去，首先我觉得还是怎么能明白，这后边说的都是奇用，怎么能够达到这样的妙用？哎，那必须是你的心死透啊，不为这个相所动。说个没来去，你就认为没来去？那肯定你心里边还是。犹犹豫豫了，总想捞点啥东西，是不是？总想这样，怎么叫个不动体？这一块我就觉得没有几个人能够把持的，就是说总要捞磨，总要捞点东西，总要好像捞一个捷径啊，捞个功夫呀、啊，捞个什么呀，妙用啊，捞个什么东西？这个真是我就说是一个障碍，哎。能不能心里边没有任何影子这样做功夫啊？先能到这儿，先能了手，然后再说起用。嗯，
看来
不是那么容易。
看来确实是了手以后，然后继续做功夫，然后才能起用，是这个意思吗，魏老师？
都没有功夫可做。了手就到，能到那个真是彻了，到就到了不可得，死死这样，没有生死，没有方位嘛，啊，都没有这个什么的，这个生死之相，生死之念，也没有这个方位。你看，不是说了，没有世界，没有时间空间，没有这个东西在心里面是个障碍，那个时候再别着急。你能够随缘起用，然后，再说显现的各种妙用，都是从这个心踏实下来，这就是彻底心安了。然后没有然后，实际上是没有然后啊。心安了嘛，没有任何那个欲望啊，什么再有什么萦绕啊，在心里边， 什么挂碍呀、啊，没有这些东西，就是彻底的你的心石头，你得明白，你至少得到这儿，你心到这儿，你不能糊涂，如果糊涂后边的妙用都起不来，我觉得起来了也是外道啊，你就是起了，刚才不说那个什么道家也有，嗯，还有气功界他也能出一个，哎，
嗯，看来就是这实实踏踏实实做功夫，心真的得死透，然后才行。江团长，您这个有给再给补充一下的吗？
嗯，我认为魏老师说的这个就是心必须要死透，就这点是最关键的。然后心要是死不透的话，也不可能说见的真正的真，不然的话后面都根本就提不到妙用。嗯。
对
呀、啊、对呀、啊。哎呀，就是这个心死透很重要啊。
嗯，
一点着相。
一万个人，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目前见到的，没有几个这样的人。嗯，就是你先别说后边了，我们能听到，能看到，能看到祖师开示呀，佛经里边，各种起各种妙用啊，就像我们佛心经啊，说了很多妙用。啊、嗯，那都先别考虑。为什么大业祖师把那个我们今天的人都是新密弟子嘛？为什么大业祖师把那些有神用的那部分都删去了？就是这个道理啊！啊，就是这个。我们的现在人浮躁的很，见性也要快，什么都要快啊，就是飘的太狠了啊，就没有脚踏实地。嗯，所以你看，很难有几个踏实下来的。嗯。一到关键的时候就走住了。
嗯，这个确实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就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吧。
对。还有就是如果离师太早的话，没有经过老师师傅的前锤，一般情况下心是很难死透的。
那他
是不是魏老师？
我都觉得这个现在的人就很难办这个事儿，很难办。就是后边那个为什么那个习气，他老是，哎呀，我明明知道这个理儿，你那个理是读来的，对吧？你到事儿上，马上就走着了。你那些念头，你让他不动，起了一个又一个，是不是？都大家都有这样体会，都弄得你无所适从。我明明知道啊，你再去看那些道理，就看看。元婴老人写的略论呐、啊，什么这些什么那正体经用百个你都看不懂了，不通达了，你心里有东西了吗？啊，也可能你那个时候打坐了那个突然回光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看一目十行，你觉得那看那个道理，看那个略论呐、啊、什么，它都是通达的，你稍一那啥又不通达了，就变成就是你当时。那一下子心相应了嘛，就是上师说的心开一线嘛，啊，就是这样嘛，啊，就是刚刚就是智慧迸发一点，哎，就是为什么让你那个不能得少为主，就是这样子。嗯，那我发一句话、啊、你看看谁知道，我发一句话，我没什么可说的，我说子夜日正红，你说，我没啥说的，我不说话。嗯，
子夜日正红，
正子夜就是正夜，正是就是那个最深的夜，那个时候啊，那大太阳比什么都光照日月。好，那就这样，就如果懂就懂，不懂就算了，我们再往下再来。
好的，下面第102问，经过一段时间的体会，弟子对见性一事有了较深的认识，从前以为开悟以后大事已了毕，除习气只是个次要的问题，现在才真正知道见性只是刚断了见惑，充其量也只做到了理上明白，习气依然还在， 境界来了，照样会动心，透不过去，欲真了生死，还需继续努力，万万松懈不得。待破尽私惑、尘沙惑、无名惑后，大事方才了毕。如以为自己现在已生死了了，那是自欺欺人，瞒那阎王老子不得。答：来函所说甚当，见性有物与正之别，真正打开亲见本性者，只断见惑，未断私惑，故生死未了。需悟后用功，断尽私惑，才能了分断生死，更需上上生进，破尘沙与无名惑，方了变异生死，非一物即能了生死也。近来人心多躁，以为开一点知见即为见性，不再用心修了，真是荒唐之极。
嗯，
老人回答的也挺详细的。师兄们有问题的话，哦，有一个师兄有问题。
睡着。
师兄啊，睡着了也了了分明。
你是回答我说的这句话吗？
像是。
能造，那就算了。啊，他还打个问号。
啊，他说对呀。
没有碎不碎的事儿，没有啊，也没有了了分明你这个事儿啊，没有这个境界啊。我们再看这个师兄，你看他是理路上他知道了，他看过书，他明白了啊。他是说，只是说，对开悟这个事儿啊，他有了较深的认识啊，对见性这个事儿，以前以为明白点，哎呀，都看明白了上师说的意思，说的道理他明白了，他以为这就应该能够了毕了啊，以为开悟就能够大事了毕了，他把开悟看的也就太那啥了。本来这个事儿啊，开悟这个事儿很简单，正因为简单，你才怀疑，你才有疑，你才老走着，就是这回事儿啊。本来真的很简单，是不是很简单？你要是针对我说那句话说的这个陈照，那我那儿没有这个事儿，没有你说的了了分明这个事儿啊。我先问你，你修法了吗？现在修的什么法？即使你修了什么，你修了多少座，你应该说一说。
啊，程师兄啊，您简单就是介绍一下。自己是不是修心中心法的灌顶了吗？然后修了多少座了？跟老师说一声啊，500多座了。
就是你说着聊聊，就是睡觉也聊聊分明。你现在到这儿了？你现在是这种情况吗？500多座了，他说。你现在是这种情况吗？聊聊分明不是个境界。以前经历过，你说的是个境界，现在怎么没有呢？我们说了了分明是不糊涂不断灭，咋会现在没有呢？咋可能呢？我说你是误解吧，对吧？对，你心不实，它咋可能呢？它是不断灭，了了分明是指的不断灭，不可能没有。咋他本来涉足不到有和没有啊，涉足不到这个话题。程照，你继续那个什么吧，继续用功，我们再来看这个地方。这刚才我们说的好像就是这一类，就是这个师兄弟102问里边的他的这个问题里边叙述的。大家往往是这样想，哎，有时候觉得一身轻松，觉得成功了，有时候一遇事儿又过不去了，哎呀，又懊恼，什么是见性啊？我怎么还不见？马上念头起的玄起玄灭，就你自己做不了主啊！我就再说，上师说的已经很清楚了，是吧？我们都知道这个物与证它是有区，肯定是有区别的啊。 这个悟啊，就是有些师兄弟就以为通了一番道理，这就是悟了。哎，即使我遇事做不得主，但是我还会回光，我还会那啥，是吧？我还会能知道什么是了手。哎，他以为这就是悟了，但是心中呢，还有我妙用怎么还不起呀、啊？因为他觉得他悟了嘛，我妙用怎么还不起啊？为什么那么多人他都不听我来，我给他讲法，我度的人，我这个人怎么老是不现前呀，对吧？即使有来人，这个人是什么样的那个根基啊，什么样的心境你也不知道。哎，为啥我咋不知道了？都说彻悟以后都怎么三五年就可以起什么样什么样的妙用了、啊、妙用俱全俱起了啊。再一个我就一声声怎么喊不见呢、啊、什么弘法的大愿这个迹象怎么也看不见呀、啊、哎，还有我说法为什么他心里老不踏实呀、啊、就是说你对对方说法的时候老是感觉到说不到点上，你说的他听到了以后不是那回事儿。就是那个妄想，他眼前的那个妄想啊，离他最近那个妄想打不掉啊，老是这样。还有坐脱离王这事儿，什么时候就能实现啊？哎，等等，你这个念头多了去了，对不对？你这个人，你不思虑世间的事儿，你就思虑这些妙用的事儿，就是希求的事儿啊。这就是你通了一番道理，你遇事儿你还知道回光啊，还能够那个什么呀，能够。接着我一回光我还知道哎呀能回到本来无事，还能这样子。但是你后边还有很多很多的，哎，就是说你时刻不是这个这样的念头起，就是那样的念头起啊，就是你这个法的就是了了这个人我之见，你了不了这个法呀，法我了不了法我之见，你了不了这个呀，你那个心里边喷喷那个念头往上冒啊，你这弄得你也是无所适从，也老是这样子。就是你这个人老是，我就说了一心死不透啊，还是这么说，还是心死透，心死透了，能不能像那个牧人看花鸟那样？哎，而且以这种心态的时候都没有挂碍，不会那个什么，我会不会这样就死了？我就变成土木金石了，他不可能，就是心死透以后，时间有可能有的彻悟以后，就是心死透以后，他就去，那他没缘嘛，没缘他就到那个就在自己家里，也可以，也就是坐着等死呗，对吧？也就是这样吧，是吧？有缘的那他可以应缘，像我们都就是那个心呐、啊，那个心劲儿在那顶着，我要弘法，我要怎么样，对吧？在那顶着，但是。不见迹象而现前的时候心里就着急了啊！就我说的意思就是不管是法界还有我们自己的就是世间之间这个东西啊，嗯，就是说起的时候肯定是你自心没有死透 啊要不那不就是闲人一个那才对了，对不对？有事儿忙得脚不沾地儿，很一点事儿没有，在家坐着等死，他心境他这个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没有挂碍。但这个说是这么说，但是、上师也说，你看近来人心多躁，以为开一点之见即为见心，不再用心修了，真是荒唐之极。哎，上师这个总是说不能得少为足，不能得少为足。如果说你心不死透的话，你这一生到你这一世命中的时候，你自己到临命中说就慌乱了啊。
嗯，好。
魏老师，那见性有悟与正之别，那个悟与正有什么不同呢？能不能给我们讲解一下？
上师在这说了，悟你只是断了个见惑啊，见与佛起，直到再也就已经到了不可得了，已经到这儿了，能所双亡嘛，到了不可得，了手啊，见上。 但是你到事儿上不行啊，即使我们到事儿上了可以顺你五局了，还不行，根本这还不行，这就说你更进了一步。所以说正啊，纷纷正啊，无名纷纷破，这个法身纷纷正，然后对景不生心了，就是说你断了私货了，到了八地，这个时候还没有起大用呢，才真正到了无为敌敌处，这个时候才能应缘起大用，干什么呀？度众生啊，了你的尘沙祸。你不跟动，就是我们刚才说，在家等死也好，忙得脚不沾地也好，这两种人他都是一样的心态呀，他都是没事人。但是你到了这说了到八地以后了，到这个时候真正进入无为的时候，你堪当大用的时候，这个还你的习气还没有出界，还要靠度众生。那这个度众生，那你这一生你不一定你都是那么多缘，都那么多人来找你学法让你练心，那不可能啊。那你就是那个什么多结这样的那个这个解脱缘善缘是吧，那个缘熟了他就跟你学法了。就是你有这样的大愿嘛，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轻于过。你有这样的愿，在度众生中，因为众生的习气各个不同，就是个人有个人的习气，在你面对的时候可以就是打磨你自身的那个本来是不动的嘛，你可以善观机缘呀，你这时候才行啊，你善观契机，你才知道能够方便施用，才能给他说这个就是往这个解脱道上这个方向上直到这是最后的目的吧，直到最后还是给他说解脱法嘛。不管是劝说，就是从方便说，那个通过怎么样的善巧说对机说，然后你通过跟众生的这个互相的在一起滚，众生把你的习气给你磨掉了，哎，磨了你这些尘沙祸，最后再到你那个断那个无名啊，这个时候你才能够什么呀？成那个究竟佛嘛，才能到究竟地。啊，这个过程就是这样子啊。我不知道这样说那个应该能清楚了。到这儿说一个字，就说一个正字，来表述你到最后的这个能够成佛的这个境界，这个才到最后才算你正成佛呀，正成功啊啊。你开始那都是只是了了贱货，只是了了贱货啊。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哎呀，多亏这个江团长给提问，我还没想那么多呢啊。魏老师这么一讲哦，他这个正是最后的那个成佛，而这个悟呢就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明心见性。
这么贱货。
啊，对对对，哎呀，这我也就一读就过去了，连想都没想，结果还其实是错的。江团长这个问题啊，带大家问的挺好的，想让我们也心里也透亮了。现在师兄们也没啥问题。那我们进行下一个吧，魏老师。
好啊。
103问。末等于初，怎么理解？答：即最后成道了，与当初没有学佛一样。当初学佛时六道轮回，最后也是六道轮回，但不是被业障所牵，而是大愿所致。在六道中度众生，不着境界了。从现象上看是一样的，但实质不同。初学佛在六道里受苦，后来认识这些境界是虚幻的，不着相了就不受苦了。不受一切受是正受，这就是三昧。 其实本无生死，来去都是假象。又出发心时所见之道，与末后所证之果完全一致。所以《华严经》中说，出发心时便成正觉，可见初见道的根本智对于末后成就是何等重要。读完了感觉这个很重要。师兄们看有问题吗？有问题啊，打出来啊，跟两位老师聊。
我感觉到能一晚上的把这一个问题能弄清楚都呀，已经是很不错了，真的是这样。
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感觉涵盖的比较多。我想师兄们肯定会有疑问的，哎呀，怎么最后成道了，跟当初没有学佛一样呢？老人第一句就这么说。但实际上还是不一样的。
一样，心态一样。就跟你说呀，你那时候没有学佛的时候啊，没有学佛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学佛是咋回事儿。根本就没这概念，了无学佛的那个痕迹啊，到你成道的时候还是那样，但是这个妙用就起来了，它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我原来都讲过呀，出发心即成正觉嘛。这个第一句话更是，最后成道与当初没有学佛是一样的。你就去想吧，这个话说的，我记得有一个老和尚吧，还是一个就是一个老者，他念佛念的就是满面红光，声音像钟声钟磬一样的那个洪亮啊，就是说他那个，哎呀，就是有人问他呀，你最近念佛什么？就是意思很得力啊，我无佛无法。他的心境到这儿了，心境到这儿了，那是你对我的误解。你以为我念佛很精进啊？那你成佛了？你看你红光满面的啊！你看念出功夫来了是吧？人家老和尚那个老者一点都不买账，体现的修心啊！我可能觉得这些师兄弟可能都想不通，最后成道了就跟当初没有学佛一样。你可能想不通，上师说了，后边你再接着看嘛。末等一出怎么理解？就是说最后成佛和当初没学佛是一样的。末等一出就出到这个程度，末和出，他那个心呐、啊，都没挂住啊，成道了，是他心里清清楚楚的，就是他自己了无挂碍。没有学佛的他根本就没学佛这回事儿，成道那个人也没有学佛这回事儿，你知道吧，哎，到这个程度你不是说了不可得吗，啊，是比喻他那个心境，心境你要成叫最后了手了到像你没学佛一样啊。就我们前一段学过那个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最后到最后还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哎，学过这个，我们这原前面学过这个那个上师的那个答语啊，也就是跟这个是一样的，我觉得他那个心境他是一样的，但我们再细细的看这一段吧。当初学佛时六道轮回，最后也是六道轮回，但不是被业障所牵，而是大愿所致。你这个心里你都害怕了呀，我们当时也是，哎呀，最后学完佛也没有出六道轮回啊。你以了手人他遇一切处，不管是地狱天堂，还有是他那个心都是如此平等，如如不动，都是这样子。他已经把这个相都看空了啊。说你再六道，或者是你在那个什么， 你到那个弥勒那院和这个我们现在认为是娑婆世界啊，你要认真了，你要认得真了，认假为真了，那你就是六道轮回。但我们在这四现也是六道轮回，心没有挂着呀，早都明白，早都都挂不住这些了啊。就但是四现呢，还你还是在这儿啊，还是一样的呀。不仅可以四现在人间，还可以四现在那个哪儿啊？大家认为的吧，弥勒斗山那样净土啊，还可以到地狱啊，都是一样啊。那不上师不最后还说什么？牛腹马胎啊，啊，还是都一样啊。但是当时我就记得心里边有时候突然明白这个理的时候，突然放下的时候啊，就是你那个心呐、啊，就觉得那个慧啊开了一丝一样，说了一句狂话，哎，六道牛胎马腹里边，我也可以顺你无拘。当时就被丧尸打骂，就说你是狂了吗？你根本就你这个那个话从口里出去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就是心狂了，也就是一下狂乱了啊，就说了这样一句话。所以前面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怎么练心，怎么练，怎么悟道和正道不一样，是吧？那个你还是要走这个，要历经千难万险，还要这样去历练呢，是不是？所以最后也是六道轮回，但不是被业障所牵，而是大愿所致。你看这个都不一样了啊！在六道中度众生是不着境界了，这个我说的就是说你不着境界了，你都不知道，你就是满口狂为，就是以自己就是怎么样啊，就是说那个心呐、啊、一下子放开了，说啥都就知道了不可得，是吧？就知道这个，一下子你根本就还真的那个心还没有踏实到那个程度了啊！你以为你到六道拿个刀照你脖上砍一刀你试试，拿那个针照你手上扎一下你也不行，都不行吧，是吧？就是你还没有到那个真正的那个空的那个程度啊，就是不做境界的那个程度，你做不到啊。你就这一句你看大家懂不懂，不住相了就是不受苦了。怎么样能不住相不着相了呢？
感觉这得是功夫。
不是理解那个谁蔡穆平不是理解，光理解我心不迷了，你会说这句话也不行啊。那个谁说的，不做相了就是不受苦了，不受一切受是正受，这就是三昧啊。我们昨天好像讲心经觉引的时候还说了一段，说了一部分这样的话，就是说遇事，就是说那个病痛的事儿，是吧？那个嘴那个老和尚嘴歪的事儿，他视线的都是心能转物，都是心能转物啊！不仅就那就是不着相了啊！那不着相了，他就没有这个苦受了。这个色相你不着了，那个受也就没有了啊！也就是说，心能转物就是如来，受而不受，不受一切受啊！你别人看着他是受着的，就像二祖一样的。临那个什么呀，那个头那个刀过来的时候，那个剑那个刀砍他的头的时候，犹如转春风，他是这么说的啊。就别人看着他是明明来的，那头那个取他的头的时候，别人以为那都痛死了，对吧？他那个是受而不受，不受一切受。那个祖师四现的就是这样啊，嗯。可以视线本无生死，来去都是假象啊！这来去都是假象， 来来去去他都没挂住，这就是不受一切受。
对，老师，这个心能转悟啊，心能转悟，那这是一种功夫呢，还是一种见地啊，还是两者合一啊？这怎么才能做到心能转悟呢？
刚才说你能不能做到那个不利益法呀，了不可得呀，能不能到这儿啊，能不能是悟得透啊，就是你还是要有眼嘛，你这个就本来悟心是不是，他就不做这个相，他那个物质他不就转了，他那个境他就转了。
但是有时候你是不着那个相啊，不着那个相，但是你那个感受比如说疼吧，你不着相他也是疼，觉得好难。
不是不是。是难呀，昨天我们这还有大禹祖师对吧，还举了二祖，还举了我们自己病的时候，还都想啊，都讲了可清楚了，昨天晚上讲的很细啊，那个地方啊、嗯，你现在能不能痛的时候，你这个病痛正在痛的时候，能不能起个念，哎，不痛，你这个念你都起不来，你就在那感受，我那个痛啊，我那个痛的难受啊，我这么难受啊，你就在这里边出不来，哎，你不能转，嗯。就是要靠慧力，还是说了不可得，还是那个心到这儿你才能有这个力量，有这个慧啊，有这个智慧啊，你那个慧迸发不出来，哎，那所以呢，苦还是苦的呗，痛还痛着呗，大家都是这样啊、嗯。再说退一步，比如说这个手痛。消炎止痛，你这个念你都起不来，你只是感受那个痛，怎如何如何痛，如何说痛的程度，怎么样，怎么痛的不好，痛的又心里边起烦恼什么，哎，你总是在这个痛上打那个做那个什么呀，转圈圈啊、嗯。所以心能转悟这个事儿，不是说每个人都那啥吧，能会话会说呀，了不可得。你可是你心还在顶上粘着啊，不行，那样还是不行，那就是打坐也有作用，也有作用，再一个就是看你靠你那个慧力的迸发啊。那这会儿你这点小事儿弄不了了，你到死的时候你可能更坐不得住了，对吧？更不容易了。初发心时所见之道与末后所证之果，对，这个我们一开始都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你初发心的时候，初发心那个你当初学佛的时候你发下了那个寺院，发下了大愿，是吧？你初修心中心的时候，你知道你那个一下子放下了这个世间的什么所有，你才有力量去修这个法啊。因为什么？觉得这世间太苦了，这有一个动力，或者你是寻求这个为了证到证到真谛，你有这样的大愿啊，你那个初发心的时候。出发心正显现的时候，你其他的都不现呀、啊。你这个很坚固的这个出发心啊，你其他的那些世间相啊，什么那些烦恼那些相啊，它都不现呀 啊。你说所见之道，出发心所见之道与末后所证之果，它不是一致吗？它一致呀、啊。你证到后来还是这样，我们那个心从来没变过。这么说，你从来没变过，但是你就不认识它呗。嗯，就是这样。腿疼的时候，那个让腿起作用的不疼，有他的法。好。 昨天已经说过这个了，今天不再说了吧。昨天说的，昨天那个人还多，应该都听到了。嗯
嗯，
但是要做到那就靠你自己喽，那靠你自己了，别人谁都替不了啊。那你再看看谁还有没有谁的对这个地方有什么新解呀、新意啊。嗯，
师兄们还有疑问的，嗯，打出来吧，再问问老师。到江团长，您对这个还有没有带大家要问的问题呢？您给聊两句呗。
嗯，就是末等于初，就像我们从起点出发，然后开始修行。最终我们发现我们的终点原来是起点，这时候就是画了一个圆满的圆，可以这样理解吗，魏老师？
嗯，哎，有道理啊。你上次对这段你看解的一句话，他解得很细，实际上很细，我们就剩最后一句话没说了。华严经中说，初发心思变成增减，我就是认为就是这样子，只不过我们认识不到，我们认识不到的。初发心思那时候妄想顿断，那个时候正是真心现前，只不过不知道，到最后你知道了，彻底放下了这个事，这个心啊，彻底放下了。初见到根本字对幕后成就是何等重要啊，那是。好像说容易也容易，说难就觉得好像怎么努力都达不到了，就是这样子。嗯，我们还是说那个见地，首先我们的见地要到这儿。嗯，死死不走着，还是这样，还是这样说，嗯，就是根本字最重要了，就是根本字。有了根本字，你自己就会走路了，不用别人，什么指导啊，那都是瞎掰，都是你智慧，自己自心智慧常常迸发，哎，就是这样子，就是六祖说的那几句话，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就是那样子，啊啊！好吧。
嗯，这个问题啊，魏老师讲的挺详细的。嗯，我是明白了不少。嗯，师兄们还有疑问吗？有疑问继续打出来。如果没有疑问的话。
对对对
啊，这个因为这个问题确实是，嗯，可能有它的深度、啊、
有时候讲道，
嗯，
你自己可能选不到。你看有的师兄弟这样问上师，还说了这么详细。我说了刚才说的这个最后成道和当初没有学佛时候是一样的。就告诉你本来是佛，你这个心性从来没变过，你说是不是？你成道的人，你彻底明了这一块啊！你当初没学佛的人，没学佛的人，正在学的人，他始终信不及，所以莫等于初。哎，你哪儿变过呀？你的心哪儿变过呀？从来没变过，只不过你就是不知道，总是有分别。有差别，就连佛说了那个，那个了无生死，就是说那个本无生死，他也信不及，着相着惯了嘛，啊，这个要到末等于初这个程度，嗯，应该是 这个剑上没问题的人应该能够那个什么呀，没有疑义，这个地方应该没有疑义。好吧，那个这个你就是说你在用功中，在平常就是继续就是我们那个修正中，到最后你终会明白的，明了的这个事儿。你要是说这一会儿你全部上师说了就是你心里想的，就跟你心里印上了，那也不是那么好办的事儿，也不是那么一时半会儿就能达到的事儿啊。但是这个理我们是，这个不仅是理，就是你要是说能够眼证的话就是这样子，就应该能到这个程度了啊，不怀疑。
嗯，好的，嗯，我们进行下一问吧。104问，末法时期心力付出犹如当空红日，殊胜无比。答：心中心密法是密法中的心髓部分，是大根器人才能修的。这个比较简单，师兄看有问的吗？有疑问吗？那看来我们都是大根器人哈。
紫气般若嘛，是吧？嗯，这个叫那个谁，江团长聊聊嘛，我正好谢谢。嗯，
好，江团长给聊几句吧。
聊吧，随便聊。
嗯，今天我们地面共修还谈到这个话题，就为什么，末法的时候，心密付出。
江团长，您的那个麦没有开？
我这里有杂音吗？嗯，
没有。
嗯，
挺好。
啊，行。嗯，好嘞。嗯，就谈到这个为什么心密会就是说付出。然后我们聊这个话题就是，现在就是什么都提速嘛，坐车也提速，快餐都是点餐，送慢了都打差评。所以什么都提速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就是也提高了，要求也高，生活节奏也变快了。怎么办呢？就是说学佛需要时间呢，需要精力，怎么办呢？为了迎合当今人的那个生活习惯，又要求解脱，怎么办呢？就是心中心密法啊，犹如当空红日，就每天两小时，三年，能够没有那个没有那么复杂的仪轨，而且能够快速稳当的，就是正见本来，所以这个法是最殊胜无比的。那这里提到大根大器，什么是大根呢？就是说能于敢于担当。佛之之见，入佛之见，而且大气什么呢？就是说能够老实，老老实实的打满千座，这就是大根气，这样才能跟就是说与解脱相应，与无上密相应，与无相密相应。行，我就说到这里。嗯，魏老师，
好好，我听懂了，这就是你这么一说，他们更心里边觉得很舒坦，也。遇到最高深的法，遇到这个开智慧最快的法，然后他自己还最当机，哎呀，他们就是这个末法时期正好适合这一批人修啊，又要高又要快又要好，对吧？这才能满足现代人的这种急切的这种心理，干什么都要快，又要最好又要最快，你看。先符合这些人的心理啊。还有一点，说好也好，说我们的根气好也好， 能够承担，能够这个踏实下来，死命的修，是吧？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个根性的人呐、啊，只有心中心可以把你拿下，就是说你那个烦恼啊，烦恼的那个程度重的，所有的什么禅静密的禅静密，单拿来你。对于你来说，那个烦恼都斩不断，都斩不掉啊，就是脱不掉那个烦恼。什么神通变化不停，什么大慈大悲不停，什么这个等等，就是你变化的再多，我都不停，还是靠这个智慧。我们现在人就是需求要快，马上把那个烦恼给我拿下。哎，这心里边就舒坦了。可是心中心也就是这样，哎呀，他摆着就可以那个什么呀，开你智慧，哎，正机启用嘛，对不对？就说这个法又快又高又好，正好适合现在的人。哎，还什么呀？也不需要花钱，什么都不需要。你看，法都给你送到门上来，甚至你什么时候需要，老师都会现钱交给你，你看这书一大堆，是不是？所以很便利。现在的人就是这样子，哎，那你不得自唯有心中心，愚不能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嗯，就是这样，是说的不错，对。
哎，这听了心里很舒服，很欢喜。
对呀、
啊，
很舒服。对呀、啊，对呀、啊，这是这么好的法，又快又好，又能达到我们的自己的目的，又不花钱，又不费劲儿。你看，多么合适啊，对吧？所以你而且去烦恼就是快呀、啊，关键是这，对吧？一上来修，立马就能感到，是不是？嗯。你就感到你一修六字明，或者你一念那个什么那异鬼，你那心马上哎沉下来，就是一灌顶，你马上就会有这种觉受啊，你知道啊，就是我说的觉受，就是说烦恼斩断的那个啊，那心里边那个清净的程度，甚至比如说你常修，就比如我们的道场，它是清净啊。别人本来烦恼四起，到你的道场来转一圈，他那个心就平静了很多，他就有这个力量，这个心嘛，心力嘛，啊，他如果说没有不相投的话，他走不到你那个道场里去。就我说的意思，就是这个心力，就是我们这个斩断烦恼的这个心力，通过这个法很见效，很快，嗯。光快不行，光斩断烦恼不行，不那个还是开会，还是测证本来，这是我们那个心中心学人的一个，就是心髓嘛。你看上师说的，你看密法中的心髓啊，所以说这个心中心它确实是好，是无上啊、嗯，我们听了就高兴，嗯，是，那你谁修了谁知啊？对。
啊，你看这个杨师兄也说哈，老人回答学人，你我同在文佛前共事。哎，真是欢心呐、啊，听着真舒服啊，很欢喜。
确实是这样，嗯，若要不是这样，哪能支撑支柄那个智慧之剑？就是你一看见你就吓跑了，不是这一类人你就吓跑了，什么都得不到啊，费半天劲搁那坐着念。念什么呢？还受着，还有什么受戒，还有什么等等，是吧？什么都那甚至一天都不能耽误。一看这个劲儿，你就吓跑了。就说你我同在文佛前共事，就是说同在你在不是一佛二佛三四五佛前种了这样的善根啊，这肯定是啊。要不你听着就吓怕了啊。是这样，是，嗯，所以我们还是别辜负，还说到底，还要至少一千座修到底，至少，
嗯，
你知道吧，我们最近这几天啊，你知道我们最近这几天好多人都去自己在家打气的，打这个这几天休息嘛啊。江团长说他们那儿也在供修，那个是天津北京去了一伙，那个哪儿，那个是那个哪儿啊，五台山那边也在，王静他那边也在修，也在供修，还有那个武夷山，好像是武夷山是福建吧啊，他们也在供修啊，给我打电话啊，还有别的地方好几个地方，就说这些师兄弟有一波人他就是和心中心相契，哎，他就愿意你修个五六百座，你让他轻易放下不修，他心里边都不甘，他是这样子，嗯，他不甘呐，不甘意这样，我修一个，人家修一千座，我修五百个，我拉倒了，他不甘，他还要坚持到底，当然会有效果了，嗯，你不是有打气的人告诉我，前两天这才几天呀，今天四号五号我也不知道，六号。
今天五号
、啊，五号才打坐，打了还没有一个礼拜，他都那个念咒就行云流水啊。原来都是说那个妄念啊，妄念，他总是说妄念，他总不是说念咒轻松啊，轻松了心里自在啊。哎，从那个妄想纷飞到了这个念，他这个念咒行云流水的时候，他又糊涂了。他说光行云流水能不能脱落，这是有点有意思的了。你只管念呀，你管他脱落不脱落干啥，对不对？你只管念啊，哪有是功夫去想这个呀啊。他现在能够体验到他这个还没有一个期了，他就马上进入这种状态。念念无助啊，那个念那个咒语行云流水啊，哎，很轻松，哎呀，回身都轻松。原来是打妄想太累了，现在专心吃咒他不累，他现在能体验到这个了啊、嗯！我说你继续啊，这用功就是这么好啊，哎，第二个期就轻松了，可是可能第二个期就结束了啊、嗯。往往是第一个期很吃苦，哎呀，身体也苦啊，那个心里也苦啊，就觉得愉悦不了啊，那个老想下坐呀，现在他没有这种想法了。啊，他进入一种那个新的一种状态了啊，所以这个打坐集中那个用功，他还是有那个什么呀，有效果呀，嗯、啊。所以我们平常没事了也可以两小时、三小时、四小时这么加坐呀，可以啊，两个半，两个小时零十分钟，五分钟就是。能够尽可能的这么加坐吧，啊，还是有用，就是说有用啊。哎呀，今天我们就这样吧，我看一次有没有那个师兄弟有没有问题了。
嗯，没有，没有了。哎，正好也到点了，那我就
到点
了。嗯，
这个成照你现在是你是哪里的？我看他打了
程照师兄，
嗯
程照师兄啊，老师问您是哪里的人，您嗯、打回答一下。
好，
苏的。
哦，江苏的。哦。江苏还有宜昌的有几个啊，行啊，别的你继续用功，对对对，这个成照吧，嗯、啊、好，就这样子，今天也到点了。
杨文光这个名字好像见过。
我不知道。
那就是成照，他就是叫杨文光，江苏的杨文光。
嗯，人太多了记不住。好，就这样吧，今天我们大家都辛苦啊。
好的，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儿啊、感恩魏老师，感恩江团长啊、两位老师辛苦了，嗯，两位老师晚安。 也感恩师兄们的积极互动。师兄们也晚安，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8点钟，同一时间再会。
嗯。